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八旬老太陈桂芬在病房被庭审判刑，出冤狱三个月，辽宁新兵韩玉凤又遭绑架，黄华杰在广东四会监狱被倒立抱头撞地重伤。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重庆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老太太被江津国宝伙同德感派出所非法绑架、抄家、构陷。据称，老人在江津德感一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摄像头拍到了。2020年7月，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九龙坡法院对陈桂芬老人非法开庭。陈桂芬老人在庭上对他们讲了真相，当天庭审无果。陈桂芬老人出现脑血管堵塞、半边瘫，住院近2周后，九龙坡区法院于9月17号到江津德感中医院病房进行所谓的庭审，完全是走形式，直接宣读判决书，非法判刑1年0-6个月，并勒索罚款1000元。更恶劣的是，公检法人员把陈桂芬的年龄改小5岁，而且判决书上5个证人刘桂伟、谭继、程朱燕、唐小凤、傅向丽全部是德感派出所警察。参与非法庭审的是九龙坡区法院审判长杨建新、审判员楚浩天、书记员李晶晶、陪审员谢伯平，庭审时押送的警察是德感派出所朱小伟。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辽宁抚顺市新宾县女法轮功学员韩玉凤2016年去南京看望儿媳生孩子，在雨花台区的一个小区给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铁新桥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2017年8月被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0年5月，韩玉凤结束冤狱，回到了老家新宾永陵。疫情当前，她看到了人们急需了解真相、躲过劫难，不顾个人的安危和辛苦，在2020年8月26号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永陵镇派出所所长王宇的妻子举报，后被上报给新宾县国保。国保队长张立军把韩玉凤送到新宾县看守所，被刑事拘留。韩玉凤50多岁，家住新宾县永陵镇，1999年前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韩玉凤遭受了中共邪党的绑架、非法关押、罚款、判刑等迫害。儿媳身体不好，辞去工作，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想养养身体和公婆团聚，没想到婆婆又遭绑架，婆婆的再次被关押，给儿媳病痛的身体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的创伤，使得病情越来越严重，于2020年10月11号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6号报道，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黄华杰被劫持到广东四会监狱后，狱警常指使加控人员重刑犯毒打他，他经常被打得口鼻流血，为了阻止他喊法轮大法好的口号，甚至把他整个人倒立着抱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头往地板上撞。现在黄华杰的伤情很严重，被送去医院治疗。黄华杰原来是揭东县国土局建设用地股负责人，兼揭东县地产评估中心负责人，是揭东县唯一的一名土地估价师。2000年9月20号被广东省人事厅和监察厅联合发文非法开除，之后多次遭荣成区公安局迫害。2002年1月被揭东县公安局国安副股长洪某等人绑架到三水劳教所迫害。2003年4月黄华杰到天安门广场升旗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国旗队的武警绑架到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后被揭阳市揭东县公安局的人员到北京劫持回揭阳市。 当晚非法关押到位于荣成区的揭阳市第一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六年。2016年2月，荣华派出所警察采取监控电话、蹲坑等流氓手段，3月11号，在一名法轮功学员家把黄华杰非法绑架。11月，黄华杰在揭阳荣成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开庭时间持续了几个小时，律师为黄华杰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令在场的人都很震撼。执法人员私下都说，今天听律师上了一堂课。然而在无罪的情况下，黄华杰竟然被非法判刑5年半。迫害黄华杰的人员有广东省四会监狱第六监区书记汤志坚、大队长董赤斌、周杰，监狱604分监区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队长薛瑞聪、林才元，警长吴荣勇、陈烨，分管警察曾志龙、龙飞、张丰年、张雷等。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6号报道，哈尔滨退休教师贾田真于2020年9月22号被哈尔滨市北京路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贾田真女士今年70岁，是佳木斯市汤原二中优秀退休教师，在职期间连任班主任、学年组长。教师工作的劳累以及家庭生活的重压，导致贾田真患上淋巴结核、心脏病、胃病等。1995年，贾田真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在家善待婆婆，在校淡泊名利，是一个公认的好人。2020年3月，贾田真被哈尔滨市北京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并抄家，但由于当时疫情的原因，贾田真被放回后，派出所警察多次上门或电话骚扰贾田真，逼迫他放弃信仰。2020年9月22号，贾田真在家中被北京路派出所警察强行绑架，转送到松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扣押，至今未归。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解体中共真相车队纽约游行，民众支持；滨州州长欢迎真善忍；法轮功费城自由中唤醒良知；法国民众说中共掠夺了人民的自由。2020年10月3日和10日两个周末，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有几十辆头顶各式解体中共真相展板的汽车组成车队巡游。车队从法拉盛出发，途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央公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时代广场等景点，再到纽约中领馆前绕行，最后回到法拉盛缅街市中心。车顶上的中英文大型展板美观大方、醒目明确，上面写着：中共是真正的病毒源头，中共撒谎，人民死亡，拒绝中共，远离病毒，中共把每个人都陷于危险之中，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等，向广大民众传递着真相。在车队游行途经的各个纽约景点，还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向民众发传单和征签。当义工给游客看传单的时候，有的人不了解 CCP 的意思，义工告诉他们 CCP 就是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它是恶魔。征签是想让民众认识中共的反人类本质。很多人了解后在征签表上签名，跟义工核实，竖大拇指，右手放在左胸上表达他们的敬意。还有的多要了一些传单，表示让家人和朋友都在网站上签名。真相车队巡游吸引了很多行人拍照，还有西方人从副驾驶座位上探出身来拍照，有司机向车队大喊加油。在等红灯时，很多次行人向司机们竖大拇指，表示支持和鼓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介绍，未来将固定每周六日举行真相车队巡游， 让更多不同族裔的民众了解真相。中共的存在威胁着世界上每一个人，希望人们拒绝中共，远离病毒。2020年10月10日，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历史地标独立宫的自由钟景点，以集体练功和集会的形式，向过往游客展示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受益的美好，以及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集会主持人、法轮功学员亚历克斯宣读了宾州州长沃夫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28周年的贺信。沃夫在信中说，宾州由丰富、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社区组成，为居民提供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文化财富。这个群体是宾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为我们的多元化做出重大贡献。法轮大法，一种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自我提高的修炼，包括五套功法和提高道德的准则。在我们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同时，我们应当遵照真善忍的教导。我赞扬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的努力，我希望这个学会将继续强化费城社区对整个宾州的贡献，一直延续久远。作为州长并代表宾州的所有居民，我很高兴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周年。在费城长大的珍妮说，他一直想寻找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他偶然从网上查到了法轮功，于是在2012年1月份到自由钟景点找到了法轮功学员。令他惊喜的是，这项功法不仅免费，而且效果显著，2个月内就让他不堪忍受的慢性疾病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再也没有复发。珍妮说，他从真善忍的原则中感到心灵的慰藉和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中，每当生活中遇到挑战时，我可以暂停一下，向内找，并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如何做到真？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样才能首先为他人着想？他今天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来自由中讲真相。来自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罗素医生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强摘器官的罪行。罗素说，我们不能等待中共给出真相，而是要坚持找下去，这是我们人类的责任，以及我们这些工作在医疗领域的人的道德责任，这样才能确保医学伦理在全世界的各国政府和医疗机构不被破坏。许多游客被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所打动，不少人主动前来询问，并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呼吁停止迫害。近日，法国多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向法国各族裔人民和游人传送法轮功的真相信息。在巴黎美丽城，一位法国人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甚至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时说，中共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能干出这种事。2020年10月11日，在巴黎的人权广场，法国人迪博在清除邪恶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后，他说，中共政府掠夺了人民的自由，中国共产党是不曾存在的政治体系，是有问题的，这是又一例压制性的政治制度，限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9月末，法轮功学员在里昂市第四区的红十字山广场举行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一位法国男士与法轮功学员谈了很久，他说，中共是极权主义的，是虚假的民主，是一党专制。如果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中国人都起来抗议，反对中共，支持自由和人权主义者，支持在中国的抗共人士，我想这将是中共结束的开端。2020年10月10日， 来自全球退党中心悉尼分部的义工，在悉尼市政厅广场举办解体中共请愿书征签活动。退党义工们沿着乔治街打出了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中共隐瞒疫情，祸害中国和世界，退出中共邪党，远离中共病毒，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等醒目的横幅，向过往民众派发解体中共内容的传单，并征集签名，得到了民众的赞同。悉尼居民彼得说，当中共要将病毒传播到全世界时，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意图，请世界各地的人民对抗中共的影响。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说，他不想回中国，因为他害怕遭受迫害。我的中国朋友不敢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因为他很害怕。彼得还说，我也听说过中国的活摘器官，这是非常邪恶的。我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了解。我以前认为，在澳大利亚进行器官移植时，这些器官来自本国的捐献者，但有些中国人说，它来自中国的良心犯、法轮功学员。我们必须谴责中共的这些邪恶行为。你今天的行动很棒，令人高兴的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不关心人民，只关心权力。一位华人模样的男士来到活动的信息台，他说他不是在中国出生的，他只会说一点点中文。他从事法律与政治方面的工作，之前他在悉尼街上看到过类似的活动，接过派发的资料，所以他对中共有所了解。他想知道下次举办这种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他说他的华人朋友很关注这件事情，想来签署解体中共请愿书。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在日常生活中修去之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8日。我是1999年上初中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我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尽力做什么事情都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按照大法的要求，我总觉得自己离真善人的标准还相差太远。一、修取怨恨心。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因为顺生还是剖腹产，与婆婆意见不合，而且矛盾逐步升级，加上婆婆说话难听，自己没经历过这些难，有些忍不住。婆婆还当着我的面对公公说，我是来伺候小孩的，不是来伺候他的。我更感伤心，那期间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生活在痛苦之中。一次刷碗时，那种怨恨的念头从右脑塞进来，师父的声音也从右脑进来劝我，我就不痛苦了，思想也很平静了。那时还不会悟，只是觉得奇怪。大概用了3年半的时间，我一次次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到时刻规范克制自己，做到处处为别人着想，做到随时在第一念截住怨恨。只要遇到与婆婆有关的事情，我就努力做到正念正行，战胜怨恨的思想。一天发现自己突然间达到了师父在红银道中中讲的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这样的境地。具体表现为，当与婆婆突发矛盾时，我第一念不再生出埋怨心。那时还觉得好奇怪，怎么不生气了呢？好像没听见一样的平静。后来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从而悟到，这是经过3年多的时间，经历很多摩擦，我时刻规正自己， 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法的标准。也就是在归正中，我做到一次，师父就给我拿掉一些不好的思想物质，持之以恒，不求结果，归正自己，最后彻底放下。修炼人想要达到神的状态，不动念，就必须修取看不上人的心。二，修取怕心疑心。比如做事时会害怕被抓，心里很痛苦，不知道怎么突破，我就先求师父，但心里还是害怕。有一次出去买东西，花了两张崭新的真相币，在店里被店老板当着很多人面把真相币挑了出来，说你给我的是什么钱，让我等着。我愣在那里，大脑空白，等了大概二十几分钟，老板出来换了钱我才走。从那以后再去突破就很难了，因为又多了一个后怕的心。但我还是不停地突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求了师父，为什么还动这些怕的念头？这些怕的念头不就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父吗？这不是对师父大不敬吗？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我求一遍师父，师父就会知道了。从那以后，我再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情，只求师父一次，控制人念，做到正行。说着容易，做到难。当真正去疑心的时候，是经历很多磨难才行。比如当想要突破后怕，回家就有怀疑的念头打过来，让你恐惧。那段时间，各种各样的恐惧打到脑中，有人跟踪你，家门口有摄像头，对门有警察监控，一上楼警察在等着你，电话铃响，都联想到是警察。面对这些，我就一次次地告诉自己，这些负的念头我不信，我一定要抑制克制这些负面思维，不能随着他们想下去。抑制克制一会儿好一些，过一会儿又上来了，再抑制克制，不随着想，可心里还会冒出来，你这样抑制克制不想，就什么都不发生吗？大概半年左右，这些一次次从脑子里出来的假象都没有变为现实。后来我就跟冒出来的念头对着干，你让我害怕，我就坚信师父，我就做到正念正行，慢慢的没那么恐惧了。我记得恐惧的关是这样过的，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上了非法网站，要我的身份证号码。后来有一次一上网的时候，突然恐惧害怕，怕网络那边监控我，脑子里莫名的特别恐惧，好像有人监控着我，马上要来抓我似的。对这些负面思维，我首先想到师父，稳住心上网。我想我不能怀疑大法弟子的能力，大法弟子突破封锁上网是最安全的，不能动怀疑的念头。正在这时，警车来到我家楼下，我的恐惧疑虑之心急速飙升，控制不住地到阳台上去看看，全身笼罩在恐惧之中。此刻我立即抑制克制自己的疑念，不让自己随着他想下去，可是心里又冒出来，你不这样想就不来抓你吗？但是我马上否定这个想法，我心里想，我就是信师父，心里却还冒着他们怎么还没上来。但我一直守住这一念，我就是信师父，就这样一直抑制克制到警车走了。过关后，我才知道邻居在派出所临时工作，开警车回家。我悟到，遇到事情的第一念都应做到不动一念，这就是时刻修取怀疑心。历经大量事情验证总结，发现只要不随着一念想下去，都不会成真。修炼者想达到神的状态，不动念，首先要修取疑心。三，向内找，改变自己。我的二儿子三岁之前不会上厕所，满屋大小便，我气得不行， 用尽所有办法。常人说这是假性自闭症，同修都说是旧势力干扰，让我不承认，发正念。当时家里和外界的压力使我很难承受，我根据其他同修发正念的经验，也针对这事发正念，仍无改变，只能干生气。一天，我把儿子带到卫生间逼他小便，他宁肯憋着也不尿，一开门还是尿客厅。我实在没招了，也就不管他了，任由你吧，也不生气了，心甘情愿不厌其烦地给儿子收拾屎尿。一天半之后的中午，突然儿子上卫生间尿尿了，我当时一惊，从此开始试着实践小事并总结，才明白什么是放下和不执着。我试着改变自己时，发现儿子都会有小的改变，这时才明白是师父让我悟，我改变自己，师父就会帮助我改变一切。明白后，我就实修自己，改变自己。相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做到正行。现在我明白了，带着执着心发正念根本不起作用，若图舒服求安逸，不想也不敢，也做不到放下自我，就做不到正行。这里有对法的不坚定，想达到神的状态不动念，就要修取自我。四，修取欢喜心显示心。欢喜心显示心不去，自找麻烦，徘徊在一个层次中，时间长了还要掉层次。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逐步做到完全控制自己对病的观念，达到病的观念在萌芽状态时，就能控制住它，不让它在我大脑中形成文字，也就能达到控制自己，不出现欢喜心显示心。女儿两岁半时，一天晚上发高烧，以前发烧只要念法轮大法好就没事了，这次却不奏效。当时我丈夫出差，我母亲同修在我家里，我求着师父，我母亲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女儿一直抽搐，很吓人，我心里有些不稳。女儿接连又抽搐了两回，吓得我不知咋办才好，脑子里一片空白，思想有点动摇，是否要去医院呢？这时母亲说，去给师父跪下认错。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磕头说，师父我错了，但心里说，师父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我怎么给你承认错误呢？睡着的女儿没睁眼，却突然说，妈妈，大佛多漂亮。我赶紧问，在哪里，几个？女儿手指着西墙说，两个。我看着墙什么也没看到，可这时女儿退烧了，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就听到对门邻居说孩子生病了，怎么样怎么样。我准备送女儿去上学，又听见对面楼上的人说孙女有病了，怎么怎么样。送女儿到学校，又听见有人讲孩子生病了，怎么怎么的。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就想，听到了三次说病，我发现自己动的念都是，看看你们没修大法，孩子生病了还得吃药，我们修大法了，孩子就不用吃药了。仔细一想，这不是欢喜心显示心吗？平时觉得自己自卑内向，从不显示，可这下动的念不就是显示吗？当然是内心显示，露不出来，只有自己知道。通过这件事，也是我向内找修去显示心的开始。我发现吃穿住行都会动显示的念头，从此我进入了时时注意自己的念头，时时抑制自己的显示心。看到诊所不动显示的念，控制对病的观念。有一次女儿发烧，挨着她，她身体很热，我第一念发字出现在大脑时，立即控制住没让烧字出来，孩子立刻就不热了，非常神奇。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了只要不动心就能控制住所有的妄念， 想达到神的状态不动念，就必须修取欢喜心、显示心。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修自己，师父就能给你改变一切。这么多年里，我坚持修取名利情，我悟到了怎样修自己的思想念头，怎样去执着心，真正体会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的一层内涵。通过实修总结，暴露自己在生活中的那些执着心和常犯的错误，这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总结后，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实修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于情的教训》，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8日。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就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修炼23年了，如今还紧紧的抓住情思不放，以致造成修炼的困难，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放大我的执着，往死里整，导致去年我出现2次险情，若不是师父慈悲救我，我恐怕已不在人世了。去年6月21日是我老伴儿，也是同修去世2周年的忌日，因为思念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于是在6月20日我写了一首词，词牌为《忆秦娥》，并在他的像前读给他听，其中有一句，泪眼相期渺云间，渺云间银汉无银，何日能见。这个何日能见的深深的思念被旧势力和邪恶钻了空子。晚上我心发慌，心跳微弱，身子不能往下躺，只要往下躺就不能呼吸，特别是眼睛不能闭，只要一闭眼就有要失去意识的感觉，那自己就走了。旧势力会说，你不是问何日能见吗？你要急切地见他吗？现在就可以让你见。我知道旧势力要抓住我对情的执着，借机夺我的命，我马上发正念，对邪恶说，我知道我错了，师父要我把情放淡，我还把这个情紧紧抓住不放，但你们没有资格管我，我是归大法师父管的，你们要取我的命就得经过师父允许，你们敢碰师父，那你们就是自取灭亡。我一遍又一遍地发正念，之后身体上的那些症状都消失了，一切恢复正常后，我开始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我想现在是要我彻底放下这个情的时候了。第二天，我对着墙上老伴的照片说，我助师正法和救人的事还没有完成，等到圆满随师还的那一天，我们再相见，你就在天上好好等着吧。然后把他的照片全都取了下来，心想，我把照片全部都取下来了，你旧势力再也钻不到我的空子了，也不许你再来干扰了。然而就是这一念又被邪恶抓住了，你把照片取下来只是想做做样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你真放下了？我们看的可很清楚。7月15日这一天是我老伴的生日，因心里放不下他，思念之情又油然而生。旧势力看的可真准，知道我的情根本没放下，就在这当天晚上真的又来夺我的命来了。半夜1点钟左右，我因憋气不能呼吸而憋醒了，呼吸急促，心慌得要命， 眼睛睁开了就不敢再闭上，感觉把眼一闭，我马上就会走。但我意识到，如果邪恶真要取我的性命，那在我不知情的时候拿走就是了，为什么要把我弄醒呢？是不是邪恶又在搞所谓的考验呢？或者只是要我知道他们要取我性命的真正原因呢？不管背后是什么原因，我立即发正念，对邪恶说，你们没有资格取我的性命，我的一切都由李洪志师父管，我助师正法的任务还没完成，你们的目的永远都不会达到的。然后不停地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灭灭。当时眼皮似有千斤重，邪恶就是要我闭眼，可只要一闭眼就要走人，我努力地撑着就是不闭眼，你要我闭眼我就是不闭。我知道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这种状况至少坚持了半个小时以上。因呼吸极度困难，我在床上用大腿支撑着翻来覆去，人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了，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危急，我感觉快顶不住了，就急忙喊，师父快救救弟子啊，邪恶要取我的性命了，师父请快来啊。我不停地喊着，这时眼皮已撑不住，他自己合上了。当我的眼合上的时候，我清楚我没有失去意识，脑子里只有一念，师父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已把我的所有交给您了，生死由您定，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早晨五点左右，我睁开眼睛，哇，我还活着，一切恢复正常，感恩的泪水哗哗的流，师父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通过两次的生死关，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为什么要我们越到最后越要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说你要修炼了，他可不干了，你要修炼，你要走了，你长出功来，我都够不着你了，我碰不着你了，他可不干了。他千方百计地阻挠你，不让你修炼，所以采取各种方法干扰你，不让你修炼，甚至于真会来杀你。现在邪恶就是死死地盯着我们，一旦我们有什么执着被他抓住了，就会往死里整。在师父正法的最后关头，我吸取了这两次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一定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按照师父在红银圆满功程中告诉我们的，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穷。个人的一段修炼经历和教训，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师尊给的一切是最好的》，作者魏蜀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9日。我写下这几年的修炼路程，感恩的心油然而生，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扶持着我，才走到了今天。第一部分，都是好事，这是长功。2017年4月29日的夜里，熟睡中一阵剧痛袭来，疼醒了我，感觉好像两只巨大的手像钢钳一样紧紧的前后卡住我左半身胸骨，勒得紧紧的，两只手要合一起似的，疼得我要窒息，气都喘不上来，上身都是虚汗，湿漉漉的，像水洗的一样，疼得不敢碰。左半身那个疼，那个难受无法形容，有时这儿疼，有时那儿疼，左半身前胸后背出现了很多大小不一样粉红色的水泡泡，大的如蚕豆，小的如黄豆，连成一片，一直到心口，右边有几个， 这些水泡看上去颜色很鲜艳，但使人恶心。修炼人出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因为来世蒙，首先向内找，找到了一堆要去的心，长时间发正念，连续几天整夜发正念，没啥变化。发正念时疼，一停下来更疼。我知道这是因为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造的业太大，伤害的生命太多，这是来取命的。但我不害怕，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有师在，有法在，乱不了。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尊安排。我是大法弟子，就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出现的一切假象，是魔就灭，是业就消，是旧势力安排，我全盘否定。我就一念，这是好事，是长功，是提高层次。我看同修的时间太紧太忙，谁都没告诉我，天天去小组学法发正念，他们谁也没看出来。但我知道师尊为我拿下去很多不好的东西，为我付出了很多，承受了很多。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含泪谢谢师尊。假象干扰给我的压力很大，时时觉得有生命危险，时时有要失去肉身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在这种压力中做三件事生活。梦中假象演化的灵棚灵车，穿着校服的人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2018年的春天，我去接放学的外孙送他回家，在经过的西关桥上，看到桥上有一个大房子，上面写着天堂墓三个大字。这情景和以前邻居去世时到火葬场里看到的情景差不多。桥上会有房子吗？这是演化的。我说，这是假象，我是大法弟子，不准用这种形式干扰我。我发正念，不好的念头经常向脑子里打，有时候做三件事时都打进来。我说，这不是我，打进来就死就灭，不管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根本就不动心。我坚定正念，就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的。师父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有几次我难受的跪在师尊法像前说，师尊，我是您的弟子，我敬师敬法的心，信师信法的心永远不动，坚定不移的紧跟师尊，完整的圆满的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道路，一修到底的心永远不动。邻居同事还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绝不能给大法抹黑，绝不能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师尊珍惜他的弟子，不知为保护我做了多少。有几次承受到极限时，想找开天目的同修看看，一动念我都用正念否定了，就信师信法。刚开始时疼痛使我不自觉的背就弓下去了，喘气都疼，走路只能轻轻的，不想吃东西，五六天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不吃不喝，也不渴也不饿，八九天没有大便，小便都很少，人也瘦了。睡觉只能仰着睡，不能翻身，睡觉时醒来上半身都是虚汗。后来有一段时间，心口上像压个不小的东西，堵得心满满的饱饱的，不时的想呕吐，心口两边的肋骨就像钢棍扯着拽着疼，揪心的疼，还伴有耳鸣，哐哐响，蝉鸣滋滋叫，肋骨的剧疼，影响的心堵得疼，脑袋也是木木的胀胀的。 几年来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只要往床上一躺，一点都不疼，和正常人一样轻松舒服，就连夏天在沙发上睡二三十分钟的午觉都这样，一想起床就开始疼，从3:40起床练功，一直疼到发完夜里12:00正念上床睡觉。疼与不疼我根本不想，3:40闹铃一响，再疼我都坚持起来练功。旧势力妄图用这种形式消磨我的意志，想叫我怕疼，不能用心做好三件事，他说了不算。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保持清醒理智，思想不敢有一点懈怠，一丝一念法中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不然的话，我知道只要有松懈的念头就能垮下来，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不叫我吃东西我就要吃，不叫我做三件事我更要做好，我只听师尊的，旧势力下死手迫害我，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如果我念不正，后果不堪设想。因我有师父，神奇的很，无论怎样疼痛，怎样的不吃不喝，怎样的干扰，我都见人笑呵呵的，就连脑袋发木发胀时，我都头脑清醒理智，精神十足，浑身是劲儿，走路轻松，该干啥干啥，重物轻物照样搬，什么活也没落下。同修过病夜关，我也去帮着发正念。师尊几次借别人的口鼓励我，明真相的邻居给其他人说，你看他走路劲头十足，真精神。碰到老熟人告诉我，你比实际年龄年轻多少。同修说我，你面色真好，白里透红，皮肤细嫩，特显年轻，你这是偏得。我经常说，我在长功，提高层次。不管怎么难受，怎么疼，每天学法、背法、发正念、向内找，我每天照常参加小组学法。2018年以前，骑电动车到县城边缘同修家学法，我住县城里，离同修家有很远的路程，一天不落，风雨无阻。后来姐妹同修下午在我家学，晚饭后我到邻居同修家学。学法之前都要背转法轮，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自被干扰以来，我已背了3遍转法轮，现在在背红银。以前学法时双盘几十分钟，受假象干扰后就尽量的坚持，现在是1个小时，4个整点发正念几乎没落下。我还坚持每天的半个小时的本地区的发正念，3:40起来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一天没落。每天晚上10:50开始练60分钟的第二套功法，紧接着发12点的正念，每天照常上明慧网，见到有缘人就讲真相。这几年我经历的一切，我从不说是磨难，我一开始就说是假象，经受的磨难、疼痛、痛苦、干扰、心性的摩擦，各种各样，真是很多。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啥也不是，就是师尊说的，都是好事，是长功。这是我这几年的修炼路程，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加持下，我坚定地走过来了。一分一秒，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一步步地听着师尊的话走过来了。身体经过了消业、净化，提高了心性，提高了层次，长了功，升华了境界。一切都是师尊给的，佛恩浩荡，再一次感恩师尊。正法即要结束，邪恶即要灭尽，走好最后的修炼路程，早日恭迎师尊。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我有师父在身边看护。作者：美国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6月4日。我是美国大法小弟子，今年8岁。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参加法会了，每天都是妈妈带着我学法练功。我每天学5到6页转法轮，最近是双盘腿学法，还会偶尔让妈妈带我背一点法。每天练功时间是1个小时，动功和静功交替。这是我第一次交流。在我还不到1岁的时候，有一个画家阿姨要创作一幅作品，需要一个小模特，她就到我家来拍我。画面是妈妈被恶警带走，孩子抱着妈妈的腿在哭，可是我就是不哭。这时另一位阿姨抱着我说，你是大法小弟子，到你证实法的时候了，你要哭出来。我好像听明白了，一下子哇哇大哭。等拍完画面了，阿姨对我说，好了，不用哭了。我立刻就停止了哭，又开心地去玩了。我5岁的时候，妈妈去机场讲真相，我很羡慕，就让妈妈也带我一起去。有一段时间是周6的时候，他们的车子有空位，妈妈真的带着我了，我很开心，一路上和他们一起背师父的论语，发正念。到了机场，我站在妈妈身边打展板，妈妈给中国人讲真相。有一个阿姨带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女孩，看到我，小女孩就过来和我说话。这时候妈妈就抓紧这个机会讲了真相，给那个妈妈做了3退。事后妈妈说，这是和我有缘的人。回来的路上我甜美的睡着了，一点也不感觉累。有一次妈妈那天说有点累，回去不知道做什么饭，结果一个阿姨打来电话说给我们包好了饺子了，一定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今年的一天，我穿着轮滑鞋出去玩，一路上没有人，我滑得飞快，特别爽。滑了几圈，我越来越放松，然后做一些小特技动作，更美了。当我滑得越来越快的时候，路面上有个突出的裂缝，我已经没有办法躲避，一下子失去控制了，把我摔了出去，膝盖着地向前滑去，滑了半米多远才停下来，我腿上2层的裤子都被磨出了大洞，但是我一看我的膝盖没有一点伤，只有3个小红点，腿也没疼。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要不然就摔得稀巴烂了。站起来，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近的一天，我拿勺子做实验，在炉灶上烧，勺子热了，我想拿水冲，但是不小心勺子碰到我嘴唇了，烫了一个大泡，特别疼。因为爸爸妈妈不让我玩火，我就不敢告诉妈妈原因。到了晚上吃饭时，妈妈给我倒了温水，又烫到那个泡，更疼了，水泡看得更明显了。爸爸说妈妈粗心， 我也没有告诉他们真实原因。第二天，疼得我坐立不安，一直舔痛处。妈妈看我这样，拿香油抹在水泡上，谁知抹上特别疼。她说我业力太大了，快点打坐吧。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师父借妈妈的嘴对我的点化。到了晚上才和爸爸一起打坐，这一次我很静，打完坐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我和妈妈说出真实原因，那个泡也下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通过这件事，我向内找自己，找到了有懒惰、贪玩的心，还有说谎、隐瞒实情。以后我一定注意修心，感恩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
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证乾坤》。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你看着